啊，卓玛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真正爱我们这些愿意信靠你、愿意寻求你、渴慕你话语的心的你的儿女。我们谢谢你，你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领导我们，你也归正我们。透过你的话语，你也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，你让我们同时知道你是公义的神，你是信实的神。主，我们寻求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今天到你的面前，再次来寻求你的面，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约珥书一共是三章，前面我们读了两章，从前面两章我们可以看到神这个心肠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，他是圣洁的神，他的圣洁已经决定了他的公义。其实公义的背后，我们常常看到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。所以在第二章我们看到神要透过蝗虫去来审判这些被盗的民，其中也包括那些外邦人。但是我们又看到神给他们应许，神巴不得每一人都能够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。那么第三章我们读的过程，我们就能够联想到末后与启示录，我们就很多就是相近的地方。第三章说，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我要聚集万民，带他们下到约法沙谷，在那里施行审判。到那日，那么这个那日就是前面讲的那些日子，那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。那耶和华的日子，我们在约珥书里面看得很清楚，多数指的是最后神的那个最后的终极的审判。说真，当到了那个终极审判的时候，神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时候，所有的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各方各国的这些犹太人都要归回啊，这是神再次在应许，非常清楚的应许。那当我们看到犹太人逐步在归回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末日基本上就到头了。说我要聚集万民，这个万民应该从下面看，带他们到约沙法谷，在那里施行审判，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分散在列国中，又分取我的地土。所以这万民就是这个字的他们，那么这个万民就是一切所有的神的仇敌，所有的神的百姓的仇敌，包括就是神的儿女，包括真正的信徒的仇敌，就一切逼迫以色列的人，包括逼迫我们就是属灵的以色列民，逼迫他们的人，神把他们带到哪？带到约沙法谷。约沙法谷是什么意思呢？约沙法谷就是施行审判的地方，也就是下面那个十四节提到那个断定谷。断定谷跟这个约沙法谷是一个意思，就是神要把他们把这个万民聚集起来带到这个审判的地方，那将来就所有人都逃不掉的，都会带到这个地方，在哪里实行审判。为什么实行审判？因为他将我的百姓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分散在列国当中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以色列之所以分散在列国，是因为这些外邦，这些不信神的人对神的选民百姓的逼迫。说表面上看是这些百姓，这些外邦人去逼迫神的百姓，好像是神啊去使用他们，但是实际上是他们本身是恶的，这些外邦人本身是恶的，然后分取我的地图，那么以色列的地图被这些外邦人瓜分啊。这我们看历史上就是不断的有这种情况出现，像耶稣那个时代，那个罗马帝国，那就是已经把这个以色列通并了。且为我的百姓列究，将童子换妓女，卖童女买酒喝。那下面就提到将这些以色列这个民要卖到那个希腊，就卖到那些这个世界各地，也就是说神的百姓最后就沦为奴隶，被人宰割卖来卖去。第四节， 退落西顿和菲利士四境的人呢，你们与我何干？你们要报复我吗？这儿推罗西顿菲利士四境的人，从上下文来看，这个应该是代表以色列周围那些列国的人，就是这些列国人，也就是指上面那些万民，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？说你们与我何干？你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关系，他们在神面前是无份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们得不到家里那个不能震动的国。说你们要报复我吗？若报复我，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。这些就是外民，这些外邦人不信神的人，他们报复神的手段往往是透过报复神的选民，今天也是报复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常常是受逼迫啊，这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，他们逼迫我们就是等于逼迫神。最后这些呢，说神要速速的归到他们头上，下面就要提到这个审判。第五节，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，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。那么当这些亚述人把北国以色列灭了以后，把北国以色列的金银财宝都掳了去，把人也掳了去，那么南国犹大也是，北巴比伦也是如此。然后就是把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。你神可爱的宝物是什么呢？神可爱的宝物那就是指的圣殿里面那些圣物，圣殿里面分别为圣的，特别是南国犹大啊，灭亡的时候，在被那巴比伦把那个圣殿里面所有的那些宝物都掳了去，带到了巴比伦，那是圣物，那神分别为圣是属于神的，所以被外邦人掳了去，那么再来误会，那神肯定要惩罚。那今天也是，那今天我们属于神的，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动，就神家的财产一分一毫都不能动。但是现在有好多的教会出现问题，特别是居然还出现贪污的事儿啊！韩国不是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案件吗？牧师贪污了好多钱。第六节，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，卖给希腊人，也就是我们刚才说，这个百姓已经作为奴隶被买卖，就是这些奴这些本来是属于神的这些百姓，他们在自己的地图上，在神的应许之地是主人，他们是有主权的，但是作为奴隶是没有主权的，就是这就是最后被这些外邦人所报复，是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，那么这个境界就是远离他们自己的地方，远离他们的应许之地，那么就再被分散到世界各地。下面说第七节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。那么他们把他卖到什么地方？卖到世界各地了，就分散到世界各地。神要激动这些以色列百姓要离开世界各地干什么呢？肯定是归回嘛。所以这个就应许他将来神一定会让他们归回，神激动他们，神要把那个感动的那个心放到他们里面。现在好多以色列人不愿意回去，因为在其他地方都过得很好，很有钱，但是将来有一天他们都会回归的。所以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，归到这些就是列国人的头上，神会报应他们。特别是第八节说，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，他们必卖给远方十八国的人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就是你们的儿女，这些列国人的儿女，就是指的今天所有世界上那些不信神的这些人，会卖在犹大人的手里。我们现在看到了，现在整个世界，这个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在谁的手里面？都在犹太人手里面，大家以为他都在美国手里面，美国的经济命脉在哪？在犹太人手里面。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，这神已经就是已经这个应许应验了。 世界上最有钱的犹太人，真正掌握这个世界经济这个方向的是犹太人。所以我们就是活在这样一个，你经济大学都在犹太人手里边，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在依赖犹太人生活。那现在这个一点都不夸张，现在已经营业，也比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。这个示巴在前面经常看到，就是指的也门或者是埃塞俄比亚，就示巴女王。当时那个示巴女王不是听说那个所罗门很有智慧吗？啊，不远万里去到所罗门跟前去听他去讲那些道理，所以在那住了好几年，啊，跟那个所罗门还生下了一些孩子，最后这些孩子就是现在那个埃塞俄比亚或者是那个附近那些人。那么这儿是到底是指什么呢？那么这个在原文里面，这个示巴这个词，希伯来文这个词还有一个醉酒者的意思，就是喝醉酒的人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从上下文来看，就是这个卖给喝醉酒的这些人更合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第三节说，为我的百姓烈酒，将童子换妓女，卖童女买酒喝，把以色列民这些孩子卖掉以后换成酒然后喝酒。所以这儿神讽刺的说，家里人卖给这些喝醉酒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报应。神神常常啊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些列国人，将来神会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还眼。第九节，当在万民中宣告说，要预备打仗，激动勇士，使一切战士上来。当在万民当中宣告说，那么就是到那个时候要在万民全天下要宣告，要预备打仗了，要激动勇士了，战士一起上来。这个我们能够想到马太福音的24章的第七节，就是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这就是将来，那其实现在也就差不多就这个情况，就是这个国家跟国家打来打去，民族与民族之间总是矛盾不断，纠纷不断，也是打来打去。其实我们想到全是那些撒旦的国度自己自找败坏，自己打自己。你说都好在哪呢？不属于神的还打来打去都是一样，他们自家人打自家人，都不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，他们都属于撒旦的。最后这个世界就是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。特别下面说，将犁头打成刀剑，将镰刀打成戈矛，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。平时软弱无力的可能干活都没什么劲头，但是到了打仗的时候都说我有劲儿，我要参战，我要当兵。那可能就是全民皆兵。那现在也差不多，犁头打成刀剑，镰刀打成戈矛。也就是说，整个国家所有的国家的这个力量，整个力量都转向了这个战争，都为了军事这个竞赛，准备竞赛在做准备。那现在我们看到，就是几乎所有的国家，就是一个国家再穷，因为那个北韩。那朝鲜那么穷那么穷，但是他们把大部分的钱拿来干什么？搞军事，搞军备，就是这个军备竞赛日益的激烈，从财务到人都会投入到这个战争当中。现在看得很清楚，因为哪个国家的这个军事上花的钱少，都不少，都在营业。这是就是末后主耶稣再来之前就一定会发生的，我们现在都看到了。第十一节，四围的列国啊，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，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。说四围的列国啊，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。聚集干什么呢？这个可能是指这个启示录的16章，一个14节提到的那个哈密基多洞的那个战役，那场大战，就最后列国人都会聚集在一起，聚集在一起什么？要攻打，各省对抗。 我们看到这儿，这个一开始是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他们会联合起来，才知道联合起来对抗神，哈米基多东大战。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，这个大能者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指的神，但是你看一下原文呢，这个大能者不是个单数，这是复数，复数呢说明这个大能者很多，那神是只有一位，所以这个大能者不是神，而且这个还有意思是勇士，所以这是个求你使你的大能者，应该是指所有的勇士，就神让你所有的勇士都降临，那指的是神耶和华的军队，这个在启示录的19:14看到，神的军队会亲自来征战。12说万民党都当兴起，到上到约沙法谷，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。那原来就是神要让四围的列国都速速的来聚集，是聚集什么？聚集在那个约沙法谷。表面上是这些万民兴起来聚集，是来攻击神，其实神在暗地里来让他们聚集到这个约沙法谷，到了这个审判的地方，好让神施行审判。说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，无论这个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个国家或者君王有多么的张狂，多么的强大，但是都在神的手里。神许可他们才可以行，神不许可他们寸步难行。最后就是神要把他们聚集到这个约沙法谷，聚到这个审判他们的地方，神要实行审判。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各国这些动态，世界上的动态，我们从这个表面上去这些现象去看树林背后的那个情况，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下面13就是开镰吧，因为庄稼熟了，借他吧，因为酒榨满了，酒池盈溢，他们的罪恶甚大。前面提到说神对我们祝福是盈溢，就是满溢出来，就当我们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信靠神的时候，我们有些事是不能做的，那些事不做，可能表面上我们会损失很多的这个利益，但是神告诉我们，那些损失的神会补偿，而且补偿的最后是多而又多，比我们得到的应该得到的还要多啊！这是神的应许，这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有些事我们是绝对不能做的。看上去别人很挣钱，但是我们不能做，做了以后反而我们可能手里面该有的神会拿了去，如果我们不做，我们看上去损失了，神会大大的补偿，会盈溢。但是这儿提到的酒池盈溢，那指的是这个酒池喝醉酒了，那个酒池里面指的醉满了，就是恶贯满盈了。开镰吧，庄稼熟了，这个在启示录的14就叙述的很清楚。启示录的14，我这儿读一下，你们如果能打开看一下14:14，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庄稼熟了是神怎么收割的。这14说：我一观看，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，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：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地上庄稼熟透了，这个庄稼指的人，熟透就是人已经坏透了，不能再坏了，到时候了，神不再忍耐了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，这个收割最后是战争，神透过最后的战争收割的。17说：又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，他也拿着快镰刀，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，是由权柄管火的，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：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这是葡萄也是指的这个罪恶满盈的世界。我们看一下 一会儿看见这个天使出来，那个天使出来，这都是神的军队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珥书，他约珥是在以赛亚之前的先知，他那个时候神透过他已经把这个启示已经很清楚了。神收割，这也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不要为自己再继续这个神的愤怒。我们在凡事上，我们真的要警醒，千万不要故意不来犯罪得罪神，继续神的愤怒。到时候神一旦这个怒气发出，他不再受害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连机会都没有了。第四节，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，因为耶和华日子临近断定谷。许多许多的人，那就是指那些万民，聚集的万民全在断定谷呢，是许多许多的，不是少的。日月昏暗，星宿无光，就是天昏地暗。当神审判的时候，那是天昏地暗，形容神那个审判那个情景是非常的惨烈。我们从启示录就可以看到，刚才我们读了几节经文，就看得已经很惨烈了。就是如果我们不警醒，假如耶稣基督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来，我们如果是真的积蓄了神的愤怒，我没有回转，我们就一定会经过这一个审判，逃脱不了，那是非常惨烈的，是人无法承受的，人恨不得找一个缝去往进钻，恨不得让大石头压在身上，到那种程度。他说我们真的要警醒，但是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真的看不到，不愿意听神的话。在幕后这个时代，就是这个耳根发硬，耳朵发沉，那个神从政的话语不愿意听，只愿意听那些自己能够享受的，愿意听的，不愿意听不想听。特别提到审判，有的弟兄姊妹口口声声我爱主啊，自己也很火热的服侍神，其实他里面那个生命神知道，自己可能还不知道，以为自己很好，觉得自己能得救，神知道啊。如果不悔改一样。第十六节，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天地就震动，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，做以色列人的保障。这是说给以色列民听的，也是说给今天的我们听的。那些万民聚集在断定谷，聚集在约沙法谷，是要审判他们，他们那个时候是天昏地暗。我们家的是神做我们的避难所，就是我们信神的人也会遇到这个患难，但是遇到患难的时候神会保护我们。这些以色列民他们会经历最后那个七年的那个灾难，但是在七年大灾难的中间，就前三年半一结束，神救了一部分，从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的洞门裂开一个大口子，然后从那口子带到一个旷野。这是对我们的应许，所以我们幸好我们这位神，我们在任何环境下我们都不惧怕，那今天也是一样。第十七节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，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，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。就到那个时候，这些以色列民才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。难道他们现在不知道吗？他们现在真的不认识。你包括现在就是约珥这些先知给他们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位神，知道摩西律法，但是他们不认识神。这个知道是认识，真正和神有关系，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，就是神要住在锡安神的圣山，那就锡安山耶路撒冷。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，那指的是将来，就是启示录的21章的第二节提到的新耶路撒冷降临。这个耶路撒冷指的新耶路撒冷，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，那些不信的人，这个外邦人应该指的所有不信的人， 对于今天来说，所有不信的人不可能从信耶路撒冷经过，他们就那儿无缝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在那儿，他们都在火湖里面啊。这是末后，就是最后那个新耶路撒冷降临，新天新地降临，那所有的不信人、不信神的人已经被审判，被扔到了火湖里面，他没有机会从那儿经过，也就不再从那儿经过。第十八节，到那日，大山要抵甜酒，小山要流奶子，犹大西河都有水流，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，滋润石亭谷。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，如果我们还有记忆的话，就是以西结书的四十七章，特别第一节就提到，而且启示录也提到，有生命的河从殿中流出来。说这个泉源，那个泉源是从神出来的。这时候到那日，就是审判，就是耶和华日子。耶和华日子，我们实际上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。一个方面指的是神审判日子，其实神的审判之日也是降福之日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神的审判之日是对那些不信神的人，那是审判；对于信神的人，那是降福。所以在审判的那一天，那就是完全的分别出来。大山要抵甜酒，那就是一切都更新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新天新地降临。这个石亭谷，石亭是什么意思呢？石亭那个这个词不熟悉，我们一个词非常熟悉，皂荚木。当时神让挪亚去建那个方舟，就是用皂荚木。皂荚为什么？皂荚木特别硬，硬的木材往往是生长的非常慢，它才硬。那么这皂荚木就是生长在旷野的，还不是很大，但是这个特别特别硬的一个东西。那么就是滋润石亭谷，既然是这个生长在旷野，那旷野里面是干旱的，所以这个石亭谷就比喻干旱之地。以前是干旱之地，现在因为这个泉水从耶和华的殿流出来以后，滋润全地，这全地都是滋润的，就像神起初创造天地的那个时候，就像伊甸园一样。那十八节整个指的是就将来的新天新地啊，特别特别的美。到那日，一切都过去了，那些不信人被审判扔到硫磺火湖里面，那么信的人在新天新地享受神的那个同在，那个荣耀。第十九节，埃及必然荒凉，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，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，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。埃及、以东，这里面那其实指的是神的一切仇敌，或者神的百姓的一切仇敌。像埃及和以东代表了这个世界，因为前面我们分享的时候，以东也有时候是神让以东代表这个世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东就是以扫，那么以色列就是雅各，那么以扫和雅各一母同胞，但是代表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最后的这个环境。以扫就代表这个世界，那么雅各最后变成神改成以色列的名字，就代表属神的。所以埃及我们都知道，埃及就是代表这个世界的。一提到埃及，不要回到埃及，不要回到世界。所以这儿埃及和以东呢，就是代表所有的这些神的仇敌，也就是所有不信神的人，不管是死去的还当时活着的，他们必然荒凉，变为凄凉的旷野，那就是遭到最终的一个报应，最终的审判。为什么审判呢？他们有两个罪，一个是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，这个犹大代表的所有的以色列民，真正属神的以色列民，也代表我们今天所有属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罪。还有罪呢，就是在本地里无辜人血，这个本地可能在他们自己那个家园里面，就是自相残杀。你今天世界上呢，都是自相残杀。你看，是美国跟中国搞不来，打来打去的，这国家跟那国家打，俄罗斯跟那闹来闹去的， 其实他们都是兄弟，都是自相残杀，流无辜人的血。第二十节，但犹大必存到永远，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。前面的埃及和以东，这是犹大和耶路撒冷。那么这个犹大，那指的是什么呢？犹大存到永远，这个犹大指的是犹大出来的那个弥赛亚，大卫的国度，弥赛亚的国度。那耶路撒冷呢，指的是新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，也就是神的国度会永远长存。二十一节说，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，现在我要报复。神说我以前没有报复，以前是有管教，这个报复就是最后那个终极审判，最后那么大的审判，神从来没有使用，神一直在忍耐。以前这个神的那个大审判一直没有临到，是因为神在忍耐，神在给人机会。其实神是给人给足的机会的，神给每一人都给足的机会。有弟兄姊妹说，那婴儿呢？我们前面也分享过，婴儿得救不得救，我们看父母。因为从挪亚一家，从那个罗德，我们看得出来，特别罗德。因为罗德那两个女婿，神说那个俩天使说，罗德，你把那俩女婿也叫上。那俩女婿好吗？不好。但是因为罗德得救，那么这俩女婿他们家里面人，神也给机会。但现在不是说我们父母得救，那我们有行为能力的也得救，不是这么意思。我们就要全班圣经。但是对于婴儿来说，我的领受是，如果那么他最后的情况看他的父母。所以我们当父母的真的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年轻的父母，刚是要怀孕的，或者是已经生产的这些弟兄姊妹，这些姊妹，你好好的去信神。我们如果这个耶稣基督来了，我们得救了，那些婴儿还没有不能分辨左右时候，这些孩子那就也得救了。如果是我们见不到耶稣基督，那么孩子也一样。这是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到的，就神给人给足的机会。那现在呢，神要报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给人给这么多的机会，他们不去回应，不去正面回应，不去珍惜这个机会，所以不再有回应，不再有人回应的时候，也就是恶贯满盈的时候。到恶贯满盈的时候，神不再忍耐，神的怒气出来以后不再受回。我们感谢神，现在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，虽然神透过这样的灾难来管教我们，神始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虽然重了一些，大家忍受不了啊，这么就过不去这个瘟疫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神他最后那个大的审判还没有临到，说明神是仍然是忍耐的。但是到了最后恶贯满盈的时候，神不去，人没有人再抓住机会的时候，那么就到头了，神不再忍耐了。那么神要报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。耶和华住在锡安是什么意思呢？到底为什么我要报复是耶和华住在锡安呢？这个其实告诉我们，神的宝座是不可动摇的。就像我们前面经常说，经常看到说我是耶和华，神说我是耶和华这几个字的时候，这个分量非常的重，就我是神，谁也动摇不了，谁要审判的时候谁也拦不住，谁要赐恩典的时候，那也是谁也挡不住的。所以神说他住在锡安，锡安是他宝座的地方，也是新耶路撒冷。神在新耶路撒冷，将来神和他的百姓同在。在我们约珥书的三章就分享完了，我们看到约珥书啊，我们就容易和启示录联系起来。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特别到了第三章，神透过约珥已经把末后的情况启示的，在当时来说已经很清楚了。神要最后做一个了结， 就最后做真正的分别，最后一次分别，把那些不信神的与他无份的那些人全部要放到那个地方去。那神的选民，那他的那个国是不震动的国，是永永远远要存留的。说三章给我们很多的信息啊，特别我们与现在我们联系的比较紧的，那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如何活出神的生命，我们如何去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去遵行神的旨意。特别在这个现在瘟疫啊、洪水啊、干旱呀、啊火灾呀、你看这个样一样，这个灾难几乎是不缺了，那个刀剑更不缺。所以这个世界已经就是到了这个边缘了。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来的脚步真快了。我今天早上从网上看到一个新闻，那是我们国内的那个央视新闻播的。他们说现在科学家看到就是地球的自转加快了，也就是现在这个我每天的24小时其实已经不足24小时了，因为地球这个自转一圈是24小时嘛，自转速度加快已经不够24小时，这个很可怕。因为我们以前听这个科学家去讲，如果是这个地球的自转快一秒也不行，慢一秒也不行，那现在慢就是快了，那说明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快与耶稣基督的脚步有关系。主耶稣真的快来了，现在这看得越来越清楚，特别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24章，但是耶稣基督就预言末期来到之前这个世界的光景，我们现在就是处在末期来到之前的这个阶段。那么什么时候末期来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相信很快。好多人都说我们就在的那活的时候可能会遇到，我们也感谢神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更加的要警醒，更加的警醒。所以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理解神，不能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让神那这儿走那儿走。特别在这个在这疫苗的问题上，大家都是有争议的，好多人就不相信，我们只是我们的观点。那么约珥书还有一些地方让我们清楚的是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到神跟前，依靠神，不是依靠这个世界。但是我们现在和以前的以色列人也一样，以前的以色列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拿上钱，打发人，派上使者去亚述、去埃及，以前去亚兰，去寻求帮助，寻找世界，在世界上找方法、找路子。那今天其实作为教会也差不了多少，我们往往是来赞同这个世界上的方法，用世界的办法来应对大些的灾难，应对神的惩罚，这和以色列人没什么两样。所以我们特别是读这个先知书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非常清楚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只有信他，我们就不要信别的。我们既要信神又要靠世界，其实我们在脚踩两只船。那现在我们真的是说实话，绝大部分的信徒都在脚踩两只船，口口声声爱神，口口声声相信神，其实做的是相信神了，还在依靠世界。那求神怜悯我们，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为这个事儿，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希望听到信息的弟兄姊妹，真的我们好好到神面前寻求神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在神面前就坦然无惧，我们就不惧怕。神的刑罚是刑罚那些不信他的人。好了，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